日剧、美剧、港台剧，面面俱到。
亚碟、美碟、亚美碟，喋喋不休。
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一千个人心中或许也有一千个哈利波特。
欢迎收听《有的聊》影视 FM。
行，进入到十一月，十一月的电影呢，相对来说看起来就丰富了很多，不像刚才好像没有多少。十一月份，首先十一月三号《七十七天》，然后下面《相爱相亲》，《雷神三》《诸神黄昏》，《密战》，《狂兽》，《天生不对》，《烽火芳菲》，《东方快车谋杀案》，《精灵宝可梦》，《波尔凯年与机巧的玛基亚娜》。
玩不好吗？
孔奇波亚，孔奇波士顿，英雄本色 A Better Tomorrow 啊，英雄本色。我，你知道我这个
英雄本色 A
嗯
B 面什么
书
法？
对对、啊、
英雄本色2018和英雄本色 A。
你知道这就是我们英文做的不好的人吧，他会把不会
空
格对吧、
嗯、
啊，特别生气、嗯、你看正义联盟 J 啊，正义联盟正义联盟，暴雪将至，降魔传，不成问题的问题，追捕，引爆者，刺杀盖世太保和寻梦环游记，这是整个十一月的电影啊。十一月电影看起来非常非常多，但是看了这些票房加在一起应该也好不到哪儿去啊。咱们从一步一步来，七十七天票房1.03亿，
相当不错，因为它是一个文艺片。
韩老师看了，
那看了看了，这十一月的片子我竟然全看过，
哇，
太好了。
因为十一月呢属于一个就承上启下的，就
特别闲的时候，
对，大部分都是从九月份、十月份挤下来的。然后一想到接下来又是元旦档、圣诞档，又挤不进去的 ，OK， 十月放吧，排几天算几天。
嗯，所以十月片子相对还多，而且各个风格的都有。
对，而且大部分都是一周几日游的那种，就七十七天算个特例。他这种真好像是小说改编，就一个人就有点像美国那种一个人穿越沙漠呀，或者什么样的。
嗯。
就可能就他的性格有点像那个刚仁波齐，对，就刺激到一些人的那个心里面那种要去
寻求自我，
对对，
内心
放飞那种
稳定的那种。哦，1.1亿的话，那还是挺惊人的。
文艺片，
对对，文艺片，
1.03亿。
嗯，
下一步棒了，《相爱相亲》啊，1824万。
这不是数学不好啊，这就是这么多数。
对，张艾嘉导演的，他每次导演都是这样。对，就是他，就是大家都说不错，片子好多人都喊2017年最好的电影，但是永远票房就这样。
我觉得很多就是现在大家都会发朋友圈嘛，都是说觉得看完很感动，会哭的。可能那一个月都说 Coco 跟这个片子让他哭泣了，但我没有想到还是1000多万，所以可能里面有500多万的哭泣我都见证了。
对，差不多，基本都是我们朋友圈的哭泣。
张艾嘉也哭泣了。
所以
这会不会
这个片子算是我不确定啊？就是我其实现在也挺不爱用什么小镇青年或者三四线城市这种方式来划分的。但是你觉得这个电影它的面向的群体是在？
我觉得他没有那种特别明确的面向群体，因为他并不是属于一个商业片，就导演完全是拍给自己看的。因为这段相亲相爱这段感情，可能最刻骨铭心是对于导演，而不是对于观众。他没有让观众产生
私人的一段，
对，产生共鸣。这样的话，你没法放射到一个大的观众群面，可能就仅仅是说我们这种爱看小说、爱看文艺电影，你看完才知道他在表达什么。
个性敏感，寻求一些内心去追寻过程。
普通老百姓看完就说：“你拿一段北京什么就家庭纠纷那种东西给我看干嘛呀？”
我有一个朋友就说他很震撼于他拍的如此之真实，就是一个张艾嘉，他是台湾的背景，但是他把北京还有一些东西拍得特别真实，特别好。所以我还觉得，因为我没来得及电影院看，然后盒子上也没有找到，并且我总觉得这种片子它不是以一时的票房来决定的，它可能在你某段时间的一种状态，你在家里看可能就会产生很大的震撼跟感触。所以我会觉得这片子我未来肯定会去看，但是不是就是会找一个合适的时机。
明白，就比如说突然有一段时间小西天，然后都是这一系列的这种催泪片，
或者就是每天下雨把窗帘拉上，
自己在家里看，对，
拿点还不是那种可乐爆米花，拿点别的东西，
大条，
对
反正可 我觉得这个片子就跟票房没有什么关系，
嗯、
就它成本肯定收回来了。
你说它的艺术性呢？它在金马上全是陪跑，一个奖也没拿到。
嗯、
对，所以它的艺术性和商业上来说，现在都没有得到肯定，
嗯、
这也挺奇怪的事儿。
就但是很妙是张艾嘉他出来参加各种活动、
嗯、
他的那种他的年龄但仍旧还有那么饱满的活力的状态，其实我觉得本身也超越了很多意义。
对，
对他回答问题时的那种坦荡跟大方，以及他做这件事情从头到尾之后展露出的那种魅力，其实也挺不错的。所以我会觉得这片子就是那种，就是他上不上映跟我无关，但是我会认真找一个机会去看他，就无法把他跟其他的商业片子一起那么探讨的一个东西。
就我们自己讨论，就有些人说有些导演就真的活得明白，但做片子就是这个能不能达到他想要的效果也不一定。
嗯，
就类似像高晓松老师那么牛逼人，他拍电影其实也不行。
嗯、
对，电影还是挺奇怪一事儿的。
对，
嗯。但你看刚才你们聊了说这个大家不爱看家庭戏，又特别导演，那接下来这部电影又是家庭戏，又是导演特别风格的一个戏呢，就反了常规了。7.43亿票房的《雷神三：诸神黄昏》。这很明确的要加上家庭戏，
对，这是家庭戏，
对吧？
涉及到遗产纠纷的房子问题。
嗯，小能你就
烦人，
烦人啊！
那也没你那 A 厉害了。
对、啊，我的 A 赢了啊！我必须要跟 Blue 聊一下这个、啊、这个空格的问题。雷神三谁没看啊？
又一次敢举手，我跟你说吗？
对啊，片子本身非常非常的热闹，但是呢，我们纵观一下2011年的《雷神一》9785万的票房，《雷神二》2013年是3.42亿，一个爆发式的增长，感觉上哈，到了《雷神三》厉害了，7.43亿，这个直接翻番。所有当然这个片子呢，《雷神三》我觉得第一呢是。很就是这个片子完全反了之前两部的风格。
嗯，对，
这两个特别沙翁风格，又想往这个舞台风、舞台戏，又是这种过去的这种就是莎士比亚时期、古代仇杀那种感觉的去推。这部完全是搞笑，所有的与悲剧与一种伤感和情怀相关的东西都是转瞬即逝的。
嗯，
甚至我们之前聊过的这个说。绿巨人其实在最后就跳下彩虹桥，我们就直接贴入到情节里了哈。其实他跳下一瞬间，他是说着如果再变成绿巨人，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
其实很伤感，
其实是一个很伤感的一件事情。可是大家在跳下一瞬间，咣当摔在地上，摔个半死，
还被拨楞下去了，我觉得。
然后还变成了绿巨人，然后感觉就是没有了这种伤感。这也是我还是这句话，咱们我的一般都是说坏不说好啊，因为好的太多了，7.43亿，上亿美金的大项目是吧？这我们在座的各位都参与了。对吧？这是上亿美金的项目，对吧？
参与了，
对，都参与了啊！这句话呢，不是我说，这句话是这两年最流行的这种的。
哦，对，我还去探班了呢，我想起来了啊！对对对，参与了。
锤击的群体们说的这个话，就是他们参与了一个上亿美金的这个大项目啊，涉及到了这个皇家的婚礼啊，就是诸神黄昏啊，就指的，当然他们指的是锤击，就所谓洛基跟那个雷神的一个。在同人群体之中非常被认知的一对儿的这种 CP 吧，对吧？啊，这个票房也因为他们而不断的刷。我认识一个朋友，这次电影看了24遍。
为什么呀？
就是喜欢。
哦，
这次你刚才说，就像你说，清凉喜不喜欢，给到时候打1000分，一个道理。
那你也不，
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
24遍都有点夸张，
这都能倒背如流了吧？
对，24遍，这是我见到的啊，这是非常非常夸张的一个事实，
极端的一个，但是也很
算不上极端，我觉得就是狂热的喜欢，非常的喜欢。而且这个雷神三的这个热度，一度在微博上的热度是非常夸张的，只要是加上雷神的这个系列的热点，在那段时间都是疯狂的一个，都是一个进行疯狂的状态，对，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对于这片子来说，我认为的我看到的一个问题就在于整个漫威影业系列的电影。到这一步开始正式的进入到了一个统一风格的一个点上。以前雷神的时候还有一些与我们说刚才说沙翁剧或者是宫廷剧的感觉，到这一步开始雷神三进入到了一个我们说特别看着特别像这个银河护卫队的一种风格，诙谐搞笑。其他的这个漫威影业片子也是以这样的风格来继续。所以说从这一阶段来说，我不能说未来漫威影业的片子能不能开拓新的方向，而就目前来看，我看到的趋势是，似乎感觉上我们看到的这些片子都在朝着这种搞笑，就画面绚烂的方式去推进。 而不会像福斯做的漫威系列电影，我既能看到金刚狼的这种金刚狼三里面的这种偏西部片的风格，也可能没有死侍呢是这种轻松搞笑 B 级片的风格的时候，同时它还有传统的那个 X 战警系列的那种比较正剧的剧情片的这种感觉，就是我看到的可能更多元化一点。但是从漫威影业这角度来说呢，我看到的现在的风格是越来越趋同的。当然我也希望它能够在今年二月份北美上映，三月份可能三月份国内上映的黑豹三里面，黑豹里面看到一些改变啊，或者是一些不一样的风格在里面，以及五月份的这个复仇者联盟三里面能不能看到一些更多的元素啊。
反正我个人就觉得漫威厉害就厉害在他还是在养育有锐气的导演，这是真的。他不像比方说其他的那些漫画宇宙都是一些老导演在拍，漫威最近尤其这个雷神你不得不说他全是瓦提提一个人的个人魅力，因为我以前看过瓦提提自己拍的一个片子，他好像就是演的吸血鬼的那种故事，实在是让你觉得他已经帅到让你觉得丧心病狂的程度了，就太神经病的片子了。所以说这种人一旦你给他一个巨大的任务，他会不遗余力的完成你的任务，并且把个人的魅力释放其中，并且绝对不会屈服的释放其中，就是我又把事儿干了，又把你哄好了，钱我也挣了，我还把自己的所有想做的事情完成。所以说这种极度的精明跟智慧以及天才被漫威很鸡贼的发现了。所以说我们会觉得好像漫威的片子一直在搞笑，但他搞笑的都很个人化很高级，就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是在闹，但其实他是有个人风格的在闹，让你觉得比较有趣。我总觉得别的现在宇宙的那些就是学的有一点只学到了皮毛，没有学到精髓，并不是每一个导演都能做到那样的。所以我觉得他的幽默相对来讲更个人化，所以会觉得这次雷神比较好看嘛，就这点还是挺有趣的。
从单人角度来说分析，我觉得你分析的特别好。我的点在于我希望还是能看到更多不同风格的漫威，
是的，
是
的，
这
是
我
可能是这几年来的
从观众的感觉吧，就是我可能我的角度从观众角度来说，我想看一看不一样风格的东西的
时候，我觉得下一集就不一样了，就
希望、啊、
就黑豹应该也不大一样了。因为你想 YAT 他们这些是在大概2015-2016年的时候再拍、然后2017-2018年上映，所以说这是一段漫威的计划，但下一个计划就等于说是现在2018年开始的，肯定就不大一样。
我特别希望黑豹这个片子上映的时候，大家一定要选择附近家附近这个亮度最高的影院去看啊。说句政治不正确的话，如果太暗的地方可能
分不清谁是谁，
对，可能会容易分不清谁是谁啊，
最好看不着黑豹
那黑猫警长出来了。
下一部密战，郝老师
看过
肯定你看过，
甭问了，
但是也没什么可说的，就感觉
票房7945万，
哎呦，比我想象的高。郭富城演的一个谍战的，就类似像《风声》那种片子。
那
郭富城
对演中国共产党，
郭富城演中国共产党，
对，而且就是类似他拍的故事，还应该就是像什么《永不消失的电波》那种的，就在上海
这么正，
对，
这么正。
对你爱，
郭富城
爱不完，
蓝色魅力释放。
郭富城就是在大陆一拍片就是一个特别香的一个演员，但到香港还好，就能拿影帝那种，就是香港演员都是挺分裂的。
那
狂兽，
那咱们这个大家想看就看一看啊。下一部狂兽，狂兽啊，6774万，
我感觉是一减肥片。我也
看
了狂兽，
韩老师，你都看了，我知道啊。
这个片我知道，想看，但是看了一眼情节就实在打消我去看的念头。虽然他有
讲
了，
讲
这个感觉就是要去追杀破狼那个风格在做，但是整个演员配置啊，包括动作又达不到杀破狼那个级别。最重要就是演员，就是故事的 bug 又大。
是谁主演的呀？
余文乐和张晋。
啊，那感觉两个演员都很厉害、啊。
听你说，你万一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韩老师回答不出来，是不是很尴尬？
啊，没有没有，我就
国产片的问题、就是。
他就我相信
导演是李子俊啊，
对。所以可能现在就这类片子，导演还占了很大的一个作用。就像现在我们能看到票房好，然后你又能记住的电影，永远是那几个导演。
可是这两个人不是很有啊？但7000多万也是
导演
也可以了，
对，可以了啊、张晋呢？还有
对，但张晋是做不
了主角的。他们
打了吗？打了还
近身肉搏打。
对对对、啊，因为你用他就是为了打嘛。还有吴越，对，吴越也是和吴京一样嘛，就是那种中国的大星。但就是吴越那张脸还不如吴京。就永远当不了主角。
但你说到脸这个问题吧，我觉得 他脸长得好，这个以画这个号召力这个东西没什么关系。比如说咱们接下来下一部电影《天生不对》，票房2429万。但你说这么一部也是靠脸和颜值来打动的，
但
你
能你
看
你现在会去愿意看周渝民的脸吗？
哎，周渝民，
对，
对，
还有
薛凯琪、郑中基啊，当然郑中基可能稍微，
郑中基我觉得还好哎，我还挺喜欢郑中基。
这种片子其实是明显
是爱情片吗？
对对对，
喜剧片，
天生
不对，我觉得有点像当年章子怡那个。
非常完美，
对，
非常
完
美
啊，什么之类的、
那
种
那种片，你像《非常完美》，这还是对于北上的，
对，
像这个呢，更多是对于广州和香港的，它根本就走入不了长江
一北、
港澳台地区。
而且就是好多人是看这种片子，好多人看这种片子是要看粤语版的，
嗯，
有味儿，
对、
嗯、
他们可能看那种
对味儿
有老式港片的感觉，像我们其实也没感觉，而且故事太老套了。
有道理，就像当年我跟 Jelly 吐槽《闺蜜一》的时候一样，为什么薛凯琪之类会有一个杨子姗一样的闺蜜？嗯，
所以他也就是像浩尔刚才说的，就别的档期不好安排，那就放在这个地方。
十一月过来一下，
对，总会。
这个片子应该是很早就拍完了，一直没发，
嗯、
就找不到合适的档期发、
嗯。
因为这两个演员，一个台湾的，一个香港的，然后故事导演是香港的，
嗯、
拍的又是完全不接地气的，什么风水师之间斗争的那种事儿。
哦，
对。
不，你但是这么说，你说要说不接地气哈，
嗯、
那
又接
下一部片子，2944万的《烽火芳菲》。
这就是什么？
烽火芳菲，你猜这个烽火芳菲的菲是谁？
汪菲，这是灰化回灰。谁呀、啊？
你猜？
刘亦菲啊。
嗯。
妈呀！啊，行吧，木兰姐。
然后对、
嗯，
刘亦菲、啊。导演呢是比利奥古斯特啊。
中国
是个外国人导的。
但是这个是国内的这个电影，应该是就是不是应该是啊，就是中国的发行过这个片子，然后包括可能直接。拍了一部这样的一部电影、啊、
爱情片吗？
你知道《烽火芳菲》这个片子英文叫什么吗？
不知道，
叫 The Chinese Widow。
事儿真多，
中国寡妇，
嗯、
要了亲命了，这是冲我奥斯卡去的感觉。
对，韩老师给我们讲讲这片子呗。
我看了，我觉得
居然有一部我没看过的片
子、哦，太好了！
哎
呀妈、
哎、
呀！
这片子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珍珠港事件之后的这个一些故事啊，就是当时美国总统不是下令轰炸东京嘛，
嗯，
然后整个这个人呢，就是这有一个飞行员就迫降到了浙江，
嗯，
然后呢，他们就有一段与爱情，就不能算爱情吧，就是
起码大家产生了
反正
羁绊，总之是有，
反正就是这个中美人民联合。
抵抗反法西斯，
斗争，这个大概这么一个路线啊。
特别查了一下，这导演和编剧都是外国人，然后从这种来看呢，这应该是一个国合拍片。
对、
嗯、
对，合、
嗯、
拍片的话，就从宣传啊什么上面，基本都是那种不像是亲生孩子一样。对，而且
里边可能都有点、就是。
对对，而且片子肯定是特别夹生的，永远合拍片都会有这种问题。
夹、
嗯、
生、
嗯、
对，
就
比如刚才那个 Smart Chase。
对。
我还以为说白幽灵呢。
对，这边如果看着剧情介绍，
嗯，
我觉得按理说应该刚安排在七八月份啊，特别是八月份啊。
我当然合拍片的话
没来得及，
就是广电局
不会
把
它算在国产
的正常的一个档期、
啊，
永远都是找个空给它塞了、
嗯。
虽然你的政治正确，但和我们中国没关系。
啊、
嗯
哦，明白了。
这倒是，而且他演员也不具备就是。这段时间学生放假，他的号召力最大的这个时间段的感觉，知道可能那些小鲜肉会好一些。
嗯，下一部电影其实算是一个，我认为啊，算是今年的一个，意外之喜，就是《东方快车谋杀案》。我们这期我们就这个专门聊过一期，具体剧情呢我们就不多聊了。
嗯，
票房呢是2.29亿。
嗯，
其实这个票房从结果上来看呢，因为当时我们聊的时候，电影是刚刚上的，我们是看不到当时的票房的，甚至我们还会觉得这个片子可能票房不会怎么样。但是
以为也就一，
但是2.29亿，我觉得这个东西都快赶超星战了。我觉得这个这个票房已经是相当成功的一个，相当成功，就是没有比较，没有伤害了。
对，
这票房是相当成功了，尤其在整个的十一月里面，除了这个让大家特别。这不是大家吧，就是特别振奋的这个雷神三和后面我们要聊的正义联盟之外、
嗯、
真的也就是这一部东方快车谋杀案是我们看到这些真人电影里面相对来说比重比较高的了。
我还特意带我爸妈看了，自费看了呢，还是
看的是配音版的。
没有当然我
看
英
文
版，就我们这
配音版其实也是也挺有感觉的啊。
嗯
再下一步我们知道刚才说真人电影，现在我们进入动画片领域啊，精灵宝可梦。 2561万啊，动画片爱好者小能，
这个
我没看到档期。
对，这个片儿当初上的时候，我们以为是上的就是古大剧透的那部电影，
不是那部，
以为就是你的皮卡丘，
对，以为是那个，结果发现不是，就不是今天，你看去年的不想看了。
嗯，
其实你也没看，
它是一个 P 片过来的，
对，
是
日本电影嘛，
就宝可梦粉丝看看就得了。
对，但是2000多万呢，其实从怎么说动画片市场来说，行不行就还有继续，就是还是会有继续，有继续往下走啊，是这么一个片子吧。希望接下来大家能够继续引进，反正就是我们也是希望能够看到有这样的电影，比如说之前一直传说的真人电影，乔乔的真人电影也会有可能会在2018年的年初上映。但是现在1月份已经快过完了，到现在还没有动静啊，我也不知道这个片子会不会能不能再继续上映。希望也有更多的这种电影吧，就包括我们之前看到10月份的时候有一天天才枪手是泰国的嘛，对吧？那精灵宝可梦呢是这个日本的动画。
像这种片引进的话，就得看买片的公司，包括银魂。当时那个发行公司说买完片老板看完懵了，他说这是电影吗？完底下那个就是一起看片的小朋友就一阵鼓掌，老板说这个电影能卖钱吗？
事实证明这片子卖的也还凑合，
不错不错不错。
但是老板看完这是一脸懵逼，反复跟人说这是我们公司的小朋友非得让我买的。
他也一定是感到了就是岁月不饶人。
对，
我又何曾饶了岁月。
哎呀，岁月不饶人啊！恐袭波士顿票房2106万，
看了
看了。
对 ，P 片就反正就是这样了。
嗯，
我觉得、
就是、大家看了，然后
对
怎么样呢？就看了。
对，但我在里头找到了好多人，就是比方说硅谷里头那个真样啊，什么什么那些，
哦、
就把它变成了一个，哎，这人我在那个片里见过，哎，那人我在这个片里见过，
嗯、
以及就是
看春晚的感觉
吧，主旋律嘛，
主旋律。外加我是觉得一直很喜欢那主演嘛，那叫什么来着？就是马克什么。
演完变形金刚又翻身了。
对
对
对
对，反正他一直是那种，他本身是波士顿人，主要是
啊，难怪
他是标准的波士顿派的电影演员以及人格。
嗯、
就他跟马特达蒙什么，他们都是那个时候，你想哈佛。那个大的派系出来的，所以说看这个片子，我是跟我一个在波士顿读书的朋友一起看的。对他来讲，就是哎，这是我吃饭地儿，哎，这是怎么？他又给我介绍很多，因为波士顿整个城市有很多学校，有各种东西。
对对对，
对他来讲，就可能那意味着就是他去回味那段时间。我的话就当就是他给我讲这是哪条街，这是什么东西。就所以看那个电影，就我个人感觉很像一个波士顿的风光片，虽然不是一个很好的状态去看，但的确他是让你觉得啊、哦，这个城市你会了解这个城市。就知道哈佛在这条路上，什么什么那个波士顿大学在那条路上，那几个文理学院在那条路上，所以就我个人觉得，就是是一个很爱这个城市的导演，以及很爱这个城市的演员拍的这个片子。我们可能看的时候没有那么多。
虽然是一动作片，但你这样说的话，感觉它是个风光片，所以这你给宣传公司一个新的出发点，对，
旅游介绍，
就想去哈佛读书，
对，你要去
想去波士顿的人可以先看一下，知道哪个停车场比较危险，谁从哪儿逃了出来，所以就可能那个片子这么看起来也挺好玩的，对。
因为这个
主演马克沃尔伯格、啊、今年也是算是翻身了，
对，泰迪熊什么的嘛，他一直是很标，我听不出来，但他是标准的波士顿口音的一个人，整个片子也是对于美国人来讲就是特别波士顿白人的社区还有那种状况的那种感觉，对。包括里头那个演真样那个里头有一段时间他的车被绑被不是被人劫了，是中国小孩车，
对对对，
那小孩的中国英语太棒了、
嗯、
这个片子是因为是真实事件嘛，
是的，
要把这个当时恐怖袭击
马拉松的这个
马拉松的
全部还原，怎么恐怖分子怎么策划的，怎么炸的、
嗯、
完了大家怎么齐心合力把这恐怖分子抓住的，这么一过程。然后刚才那个录节目之前我特地看了一下这个卡斯介绍、
嗯、
说这个演员，这演着中国小孩那演员、
嗯、
特地他是一个脱口秀演员，
对，他很厉害，他演过很多东西，
特地跟这个就是这中国这个在当时那个被劫那中国人得聊过、
嗯、
学了他一口四川英语、
哦、
I have a brother I have to run 什么的，特别好玩。
因为那个你说那英语有意思，是因为当初那个电影里也说了这哥们儿报警，接下来没听懂。
对对对，是的 I can, 他那个梗也很逗，就是既有趣又有让你觉得很现实，就九幺幺说我没听懂那人说什么，他有口音的英语。所以就这片子其实可能我觉得他就不了解那个城市或不了解那次灾难的人可能看着不大一样的。
对，
而且
这个片子因为是美国主旋律嘛、
嗯、
在中国的票房可能也就这样了。
对， 对，而且那次灾难本身就去世了一个中国小孩，
对，
后来那个小孩的学校还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个基金嘛，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时间也不合适，主要这片子，对，
对，
票房一般。
嗯，下一部电影《英雄本色》就是老片儿，
对，
太惨了，
就是周润发那一版，
嗯，
他相当于是给他重新做成 4K 的再放一遍，
嗯，
对，就是老粉丝会去看一下
重置。高清重制，
这个票房呢也不用有什么太高的期待，
对，
对吧？3258万。
嗯，但去年《大话西游》重制以后，票房好像过亿了，就是还是有些粉丝还是挺厉害的。
嗯，
这就是星爷可能号召力还是
高一点，
对，稍微可能是不是稍微高一高一点？嗯。再下一步，《正义联盟》10月17号，这个票房呢比较高，6.9亿。
10月10几号上映？
11月17。
啊，11月17。
当时我们先看一下2013年的第一部《超人：钢铁之躯》的票房是3.94亿，然后16年的这个《蝙蝠侠大战超人：正义黎明》呢，当时是6.19亿，到了今年的《神奇女侠》6.1亿，到了这个年底的《正义联盟》6.9亿。从票房阶段，不考虑 IP， 不考虑什么组不组合，不考虑是不是复仇联盟角度来说的。很稳定，很稳定一个发挥。但是从各方面角度来说呢，这一部电影的6.9亿的票房得益于他们的密钥被延了30天。
为啊，那么厉害。
同样受益的还有今这个11月月底的另外一部动画片，也是延了30天啊。
嗯，
这个呢是这个据说是因为可能今年的票房的这个一个有点小小的一个业绩有压力，可能一些不错的电影呢就都给延了一下密钥。
去年
2017年，对对，2017年啊。所以呢，《正义联盟》呢就是一个被延了密钥的一部电影。当然，还是那句话，这片子本身，我认为个人就不觉得不过不失，一个很顺畅就看完的电影。我相信在座各位也都看了，
我还真没有。
嗯，
我出差了，好像
我也出差了，后来补上了。
对，后来补上了。
他跟他以前比进步了，我只能这么说。就是说我觉得比第一部的那几个，就是蝙蝠侠大战超人，还有最开始的超人那几个要好。
然后在粉丝之间呢，又一次把扎导和这个尾灯粉的这个战争呢，挑开了一个新的战线啊。大家一群人跳出来说这个扎导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啊，也有人跳出来说尾灯如何如何，但很多的辩论呢，这时候属于还是电影之外的一些事情。从电影本身来说，至少我们看到了正义联盟起步了，那么再下一步能不能达到一个能不能再有好的方式，我们看2018年，也就是今年
海王
海王压力很大，但是现在还好啊，还好还好啊。在前两天之前呢，这个海王是将以一敌七啊，就是一部 DC 片打7部漫威片。前两天呢，一条新闻公布，就是新变种人呢将推迟到2019年上映，也就是说将变成6部漫威电影。那么海王压力稍微降低了一点，一个人打6个人啊，一个人打6部。那么2部来自于福斯，1部来自于索尼，3部来自于漫威影业。那剩下1部华纳的这个海王，我们就看看今年的表现如何了。海王在这个电影之中出现之后呢，其实还是有大量吸了大量的粉的。毕竟这个肉体的这个，是吧，
对，他就是雷神的设置嘛，也是那种大壮型的。
对，
超级英雄里总有一个就是纯粹用肌肉
肉盾
这样子。
而且雷神这个sorry 不是雷神，这个海王这个角色在电影之后呢，其实我个人觉得他树立的要比不能说要比什么时候成功，就是树立的很成功，至少这个角色让大家觉得看到了这个角色的一些魅力，这是我觉得可能让我接下来就有一点点期待的吧。
但我总觉得吧，就是像漫威一些片子，比方说绿巨人是不就是漫威复联建立之后，绿巨人是没有单独出现的，他只是辅佐别人，版权问题。但这样你会相反很珍惜绿巨人这个角色，会更喜欢他。但如果在最开始漫威刚刚成立的时候，绿巨人不是漫威，就复联刚刚开始火的时候，绿巨人是里面观众基础最弱的一个，那个时候很冲动的把它单独拿出来，如果做一个单人片说不定没有那么好的效果。所以我觉得这次的海王对我来讲，我就会觉得海王更适合跟另外一个人两个人搭队来出现，他个人能否自己搅动起票房的成功以及别人的喜爱，我
和龙妈
都行不要龙妈别龙妈不是海王，你可以跟 比方说里面那个
闪电
之类的，就一老一小两个搭配，就你要有一个冲突，有一个更大的东西。
主要是这样，
我不大放心他一个人，真的，对我个人来讲，他的就像大家说的颜值即正义，我并不觉得必须漂亮，但是他的颜值、个人魅力及演员自身的目前的号召力还不足以支撑一部这样的作品。
其实你说这一点来说，在明年可能会实现，就是闪电，因为这个闪电里面的在动画里跟这个漫画里的剧情里面呢，是有海王和这个神奇女侠很多戏份的，包括老的蝙蝠侠啊，那这些是有很多戏份在里面的。那可能到时候这个方面是 OK， 但是今年海王这件事情，这个单人片的出现呢，既然我觉得华纳有信心去拍海王，他没有把闪电行动或者把闪电单独去拍一部，我还是相信他们有自己的考虑，只能说有所期待吧。下一步暴雪将至2713万啊，这个票房都很稳定啊，大家都其实在这个阶段。韩老师看了吗？
看了。
嗯，讲一讲。
因为它也是好像是上海电影节的片子，对，也是一个文艺片嘛，但是它是有那种犯罪在里面。对，它算是一
段奕宏演的嘛。
对，段奕宏有两个片子，下面还有个引爆者。而且就是为什么正义联盟会严密要，是因为从暴雪将至一直到寻梦之前，中间这些片子都烂了，就有两个伟大片，一个是降魔传，一个是追捕，都没上来，所以给了正义联盟一个机会。暴雪将至这个片子本身从演员卡斯啊，包括制作啊，其实还算是一个低成本的偏文艺一点的，只不过是犯罪类型，但是中国的犯罪类型其实都那样，就没有太好的。你包括我们说心理罪到头也才2亿，就从卡斯到包括制作都已经顶天了都，所以这也没啥说的了。
那就直接进入下一部《降魔传》。
哎，就是又是王晶导演的，十月份给你《
降魔传》呢，9165万，从票房来说看起来几乎破亿啊，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啊。导演的主演呢，郑恺、
张雨绮、
谢依霖啊，
但是它是一个大烂片。对，就是刚看完《追龙》，就觉得大家王晶导演哎又回来了，结果一看人家根本没回来，
就跟今天成龙两部电影一样的是吧？就先是怎么样，后是怎么样？
还有个机器什么血那个的。
对，下一部其实是我个人来说，有一点点喜，不是挺喜欢，但是说不上来感觉的一部电影，叫《不成问题的问题》啊，来自于范伟老师。
对，
梅峰老师
啊，梅峰老师，对，但是主演嘛，主演是
范
伟老师嘛，啊，梅峰老师的这个导演，
梅峰老师挺酷
啊，我来自于这个范伟老师啊，777万的一个票房，票房不高，
那么低，
但这片子能上映就不容易了，
对，
讲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黑白，
对
啊，对吧？最逗的是这个片子在这个上映的时候，档期刚好跟正义联盟是一样的。正义联盟的一群站这个站牌这个立牌这种是缺一个超人的，有人就把范伟老师的那个后面的范伟牌呢就立在了那个里面，拍了一张照片，这个宣传的还是
挺和谐的，
挺逗的，
挺逗的啊，当时这个点弄得很逗的。
因为对我个人来讲，梅峰老师是我们的老师，就是电影学院的，他是一个很春风沉醉的那个导演编剧嘛，对对，他还是很有功底的一个人，就对我们来讲可能对他更多的是一种真正的知识分子写东西的人，他把东西写出来并且能够在影院放映，因为他以前是编剧，现在他能够作为导演把一个片子顺利的推入到商业轨道里，我就觉得这事儿就很酷。然后本身也挺好，因为也不可能你说这片子赚1亿，就他的名字就不成问题，这很成问题，说实话在中国现在就没有正常的一个可能艺术电影的渠道，但他已经进入了很多大的商业电影的就是放映的地方，有自己的立牌什么，我觉得这点就已经成功了很多了，我觉得。
因为金马得奖了嘛，
对，
金马
得奖
了，
奖
片子，
对，
下一部电影追捕，这个片子
老 IP
1.06亿，
这个我一直以为他会很卖座，
不会，不
知道为什么。
我之前问过我爸妈，
主演张涵予、福山雅治，
对，
还有福山雅治呢，
还有何志远呢，
对，我就说还有福山雅治、何志远。
因为这个片子说白了，他的这个所谓的追捕这个 IP 是咱们父母辈那一辈人刚开始就改革开放以后接触到外国的电影
最早的
一批，然后我问我爸妈，你们看吧，这个看他干嘛，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观影兴趣，说追捕你们不看吗？不看，
可能他们会觉得最美好的就留在当时看的那个版本里的，我不想去看
年轻人的重新。不想万一是狗尾续貂或者是什么之类的破坏者，
他觉得他们想不到，他们就单纯的没兴趣看而已。我觉得那个时代的人。嗯、
你不要小看那个时代的人，就是我爸我妈是认真的，在他跟东方快车之间觉得还是去看东方快车吧，因为更贴谱一些。
我的意思是那个时代人主流上反正我见到的没有那么多对于这些文娱生活有特别强烈的喜好的主流的人，
还是爸妈会他们是为了演员而进电影院，而不是为了这个片儿进电影院。
对、
嗯、而且有些状态是比方说就是我相信有很多这个年纪还是想看的，但是他们一听吴宇森就觉得吴宇森最近拍的片子好像不怎么能够。
他们要知道吴宇森最近怎么样，我觉得这已经很新潮的父母
是吗？那可能我爸妈走得太往前了。
就我觉得你爸妈的这，你爸妈属于太新潮的。
存在于这么一部分人，或者说可能比我父母再小一些，还是有一部分人就是当时更小的时候看这些，他们还是有判断的一群人，所以说可能就不大能够接受吧。
至少一个亿，至少证明这个票房也是比后面。马上下一步5025万的引爆者还是要强很多的啊，就是刚才说的段奕宏导演，段奕宏主演的
居然还5000万呢，
啊，
那说明宣发还不错，对，真的是
你很意外啊，是吧？
对对，因为他和那个暴雪僵尸是一个差不多那样的，都反映了二山县的小镇城市那种
孤胆英雄自我救赎这种，是吧？
对，但他就是还有一些就是这种中国人特有的那种戾气啊，就是一定要复仇啊，要打完，然后底层生活的挣扎呀、啊，这种。
为什么会一个演员的两个相似风格的片子怼到一个时段去上呢？
对，
是捆绑销售，
一切都是排。
是
的，
我觉得是宣发就看得像捆绑，因为可能商业性太少了，就感觉是、
嗯、干脆不如一起，干脆就、嗯、
下一部电影《刺杀盖世太保》，票房392万，
392万，
嗯，就皮片、
嗯、
对，法国比利时的电影，法国电影吧。这个片子能让我觉得能够一提的就是它的英文名字叫哈哈哈哈。
其实我觉得应该。
HHHH 前两个大写，第三个小写，第四个大写啊！这个哈哈哈是开玩笑了啊，设计感的《刺杀盖世太保》这个片子怎么讲呢？就是这种，又是二战时期的电影，大家可能就是一部分人去看吧，但是又没有引起足够的话题性。这个片子票房392万啊，作为目前我们进入我们榜单里面的垫底。然后11月份的最后一部就是今年的，不能说是黑马，我认为它不是黑马。这个《寻梦环游记》Coco，票房已经是12.1亿了，因为目前还在线，
还在放。
对，这部电影呢，到现在是12.1亿啊。这个怎么说呢？动画片大家都各位也都看了啊，很好看，就是很感人，也很催泪。从这个故事来说，我是个人非常非常喜欢这个电影的。然后票房上映票房呢也是非常直观的反映了这个片子在大家市场对它的一个认可。
对，
上映第一天的时候呢排片是9.9，这个当时我印象特别深刻，排片9.9，票房非常的不好。第二天票房变成了2%，这个排片变成25%，之后的票的整个的排片数呢一直很高，让整个的这个电影呢，这个动画电影呢的这个口碑性跟话题性，就放到了一个很热门的一个话题，以至于那段时间大家都去看这个话题。但是其实我是想感觉是它和去年的前年的《疯狂动物城》相比之下是有一些区别的。《疯狂动物城》我认为真的是黑马，就是大家进来的时候没有人对那个《疯狂动物城》动画片有任何的预期，包括迪士尼在内自己都没有预期。他们觉得那个片子可能甚至都觉得是进来了之后
inside out 那种感觉，
就做就做了，可能就，但是没想到当时是片子被认可，又赶上了叶问二还是叶问三，当时叶问系列的动画二吧，还是
当时是一个公关危机，叶问
对导致了整个疯狂动物城那段时间的口碑爆发式的增长，当时是达到了15亿，我印象中好像是疯狂动物城好像是15亿。但 Coco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一个逆袭，相反我认为 Coco 是一个势在必得的高票房。他在前期的宣传的时候选了不管是毛不易作为这个唱歌的方式，虽然说唱歌的东西并不能引领什么东西吧，但是能感觉出来他们对此迪士尼影业对于此的这个对动画片的这个宣发跟投入花了很大的精力跟时间。
说实话，我觉得 Coco 之所以票房好，就是因为它实在太能够唤起所有人的共同理解的那个心。因为很多东西，尤其是美国动画片里讲的东西，我们并不是很能理解。比方说去航海，就像毛奥纳之类的，然后比方说在真的就是大城市里的拼搏，也不是每个人都，但是情感这条维系，我觉得亲情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这个片子这一点的确是做到极致了，并且它的视觉效果也做到极致了。所以说我会觉得它好卖，就是因为口碑就是好看，没有办法说它不好看，就大人小孩都能理解，就会很好卖。因为它的世界观虽然开始你会觉得很复杂，但想想看跟中国的有极度之相似，所以就他的这种亲情，他的这种对于另一个世界的理解其实很相似。所以我觉得还是卖好的，就是故事真的，当你做到100分的时候，
对对对，
你总能达到90分的效果或80分的效果。对于这个片子我讲，就是他已经真的做到95、100了，他啪扔到中国来，他就没有办法，就是你总得有个优。
我的点在于，你说这个我都认可，我的点在于这个故事能够变成12亿这件事情本身是一个已经算得到的一个情况。就像我们看到票房上，我都觉得这个片子，换句话说，我觉得这个动画这个 Coco 这个电影打到7、8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我没想，当然看放到12亿这件事情，我觉得这确实是已经有点厉害了啊。
而且当时也是跟社会环境有很大的关系，那段时间一是刚刚开始变冷，天气很有点初冷的感觉，二是出了某幼儿园的事件，人们其实人心惶惶，对一些温暖的东西稍微有一点内心的抵抗了。就是反正我们那时候好多朋友都是这样子，因为朋友圈刷的全是那几件幼儿园的事儿，那乱七八糟的东西，特别的低沉，整个大家所有人的心情。然后突然有部片子让你感受到了切实的温暖，好多人都是这样说，你去看看这个吧，很好看。所以我觉得跟社会也有很多的关系，也不能说完全脱节于社会。大家的票房都是说我什么时候想看有空就去看，那段时间真的是天气也刚开始冷，暖气也不是很奏效，那还不如去电影院看一个很温暖的电影呢。
好，11月份的电影呢就基本到此为止了。小能，我们的票房
票房这个月大概是35亿2000多万
啊，35亿，算上 Coco 后来又上升的那将近1亿的票房吗？
那没有，那个、如果再这样的话就加1亿多呗，
将近36亿是吧。这个票房从看刚才上一季度是上一个月份10月份是50多个亿，这月份变成30多个亿，其实还是有一些我们看到了一些市场的一些萎靡的哈，那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了有一些我们看到的片子就被压了密钥啊，这个能看得出来。
对，
一不小心又聊嗨了。那么我们这一期就先到这儿，分批一下，请大家听我们的下一段。
别以为听完节目就完事了，还不赶快去 iTunes 上给我们留言，
不让有的聊这么难看 logo 上首页，你好意思吗？
你们的建议我们会心虚接受，坚决不改。
做播客就不能顾虑太多，我们没有投资也没有众筹，当然我们还要继续做好的播客，就等你们来给我们留言，
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有的聊播客，才能达到我们有一天上市的目的。所以呢，
不要再给我打分数。